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理解了这一点，大家对完形有一个初步的把握。那么下边咱们就进入一个新的议题，给大家总结一下完形填空它的测试点是什么。就这种考试考一个人的什么能力，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测试点的分析也是建立在我们刚才对完形出题原理的一个分析上啊。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把完形的测试点把它简化一下，可以说完形就是考一个人两大步的能力。咱们看他考的第一步的能力是什么，你要理解出题原理就能猜出来啊。咱们怎么做完形啊，拿到一个完形文章千万不能去先去猜那个空，一定怎么办，一定对它的庞大的已知信息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已知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找出每个空的钥匙来，这就是你做的第一步的动作啊。如果是对这个已知信息进行分析，那这个转化成一个动词叫什么呀，这不就要做的第一步动作吗，不就是阅读吗，分析已知信息不就是通过阅读吗，所以这就是完形考的第一大步的动作，就是阅读。当然每次我讲到这儿很多人都很不屑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完形太短了，只有新大纲，我已经讲了新大纲也不过200字到280个字这篇文章。那么咱们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一个同学只要过了4级，这个同学的阅读速度应该达到每分钟120个字。很多同学今天才知道自己能读这么快啊。对于一个一分钟能读120个字的人来说，你说这文章还叫阅读吗，不两分钟就读完了吗。但是你倒过来想啊，人家知道你读得这么快，我这个文章又这么短，人家是不可能只考你对大意的理解。所以完形的阅读是考察一个人三个层次的能力。第一，对文章整体的把握和理解，这是考的最浅的一个层次。还不够，再往下还要考你对文章上下文或者上下句逻辑关系的把握和理解，这就深一个层次了。不但要理解文章整体，你还必须对上下文，文章中上下文和上下句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把握和理解。还不够，一直到对文章中一个句子内部结构和意义的把握和理解，还要考到你对一个文章中一个句子内部结构和意义的把握和理解。所以大家看，这就是完形阅读考察三个层次的能力。然后你发现完形的阅读实际上它是一个从整体到细枝末节的并重，也就是你明白了完形的阅读实际上它有什么特点，它是考一个人精读的能力啊。虽然这个文章很短，但是它考察你必须把这个文章读精了啊。所以我们就讲，要想做完形题，必须对完形文章的已知信息达到100%的把握才可以做题，必须对完形文章的已知信息达到100%的把握才可以做题。那么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完形的阅读要求你把这三个层次都读到啊？这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为什么要求你把这三个犄角旮旯这三个层次都得读到？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大家想一想，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咱不会为了阅读而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去找开门的钥匙吗？找提示线索啊。你想一想，那提示线索分布在哪儿啊？咱们前面不讲了提示线索三个分布规律吗？分布在句子之中，分布在上下句之中，分布在整个一群整个段落整个文章之中。你没发现完形的这三个阅读层次的要求是由提示线索的三个分布规律决定出来的？钥匙既然在这三个层次都有分布，你读的时候你当然都得读到啊，读不到你找不到这个钥匙啊。所以大家看，我们这套理论之间它是相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啊。那么在这儿呢，等会儿我们还专门会拿出一个时间讲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现在可以想一下，当你去做阅读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260个字的已知信息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已知信息体系，你要对它进行分析。那么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你必须理解这260个字的已知信息它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架构组织起来，它按照什么规律组织起来了。说白了就是要理解完形文章它的布局和结构特点。如果你能把握出完形文章存在这个明显的布局和结构上的特点，就可以帮助你迅速把握这个庞大的已知信息。那么这是我们等会儿专门会拿出一段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的。那么现在就当我们第一步工作做完了，我们进行了阅读，对已知信息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所有填空的钥匙，现在拿着钥匙就去开门了，咱们就进入第二步的动作。这就是完形的第二个测试点，就考察你英语知识运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拿钥匙开门啊，解题啊。那么从它的出题点来看，那么第二步这个英语知识运用从出题点来看分成这么几步，它考这么几个点。第一，考语法。 这种题在完形中可以占到 20% 到 30% 左右。第一考语法，这种题在完形中占到 20% 到 30% 左右。所以在这我多说一句啊，大家注意啊，原先咱们考研专门有一章是考语法的，就是第一章语法和这个词汇和结构，后来给干掉了，变成听力了，后来把听力也干掉了。那么很多人他都松了一口气了，他觉得他永远可以再可以不他可以再也不看语法了。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点。第一，完形中 20% 到 30% 直接考语法。第二，我再说的大一点啊，你理解考研英语什么考试啊？考研英语就是一个人的基础水平考试，它就是考你这个人的英语基础怎么样。一个语言的基本的基础就是语法啊，一个考基础的考试怎么可以不看语法？说白了，整个考研英语的复习入手点就是从语法入手啊。而且语法对于做完形题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不懂语法你是做不了完形的。你不要看我们后边给你总结这种提示线索的规律，给你总结题的方法，你不懂语法在很多情况你是判断不出哪个线索哪个线索有关系的。所以没有基本的语法知识根本就做不了完形，这点要理解啊。当然这个语法的问题大家注意不要走一个误区，所谓语法说白了它不是你懂不懂会不会的问题，都懂都会啊。咱们到高中所有的语法的现象都学完了，大学没有学新的语法现象。教了这么多年新东方的班，我发现很多人的语法问题它出在哪儿？它是不熟不熟的问题，你知道吗？很多同学的语法是极其的不熟，也就是说他多年不系统的用英语，这个语法体系在他脑子中完全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完全是一个互相混淆的东西。说白了，他心里想的是定语从句，他嘴里给你说的是这个同位语从句，你还以为他说的是表语从句，实际上他指的是状语从句。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有些同学就是这样，这个语法的不熟悉给他做完形题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每次到这儿他都不理解，完全是一锅粥。所以回去干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觉着找一本书不要太难，就中学生英语语法就够了，我就看到东西保证足够，把那个东西好好的 review 一遍，目的是什么呢？脑子中恢复了一个清晰的语法体系。做完形题你会发现脑子中有一个清晰的语法体系，对于做完形是有莫大好处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理解啊，花不了多长时间，而恢复这么一个语法体系是非常有用的啊。所以最终咱们为让大家重视语法，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提高的一个认识啊。说白了提高到什么程度，你记住，对于咱们考研战士来说，语法就是咱们的根本大法，就到这个程度啊。那么根据历年完形的真题来看，完形对语法也有一些这个传统的考点。咱们看这个，总结一下完形对语法一般的传统考点是什么呢？首先请你记住，完形对语法的核心考察是考各种从句。完形对语法的核心考察是考各种从句，所以有时候我说，我退一万步说，如果你实在不想看语法，有一个底线，最起码你把所有的从句都搞定啊。倒过来你也记住一句话，连从句都不懂，做完形纯粹是找死啊。除了各种从句，语法完形比较爱考的语法还有像主谓一致，像虚拟语气，倒装结构，比较结构，还有像分词结构，但是分词结构包含一种独立主格结构，还有强调句型，其实强调句型是从句的一种。好，大家看，这就是完形比较爱考的一些语法现象，但是你记住它的核心考察点是考各种从句啊。倒装结构、比较结构、分词结构，分词结构里头包含一种独立主格结构，这在完形中比较爱考，还有像强调句型。好，这就是第一大考察点，考察语法。咱们看完形的第二个考察点，就是考察固定搭配。这种题在完形中每年可以占到 10% 左右。大家都知道英文中有大量的固定搭配，比如说 in terms of by contrast。 那么这种题呢，只要背过上去就能做，没什么难的，这东西跟单词没什么区别。这种东西完形比较爱考了，一般也就六七百组，把它背下来就行了。第三点就是完形考量最大也是最难的一块，就是考词汇的辨析和使用。词汇的辨析和使用，这种题在完形中可以达到 60% 到 70% 左右。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一块是考量最大也是最难，说白了也是咱们同学丢分最多的一块，所以有必要专门拿出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完形对词汇的考察方向，为什么让大家理解完形对词汇的考察方向？因为这直接影响你按什么方向去复习完形词汇。首先大家注意啊，不要受这个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潮的引导啊， 这个错误思潮不要说社会上，咱们新东方就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俞敏洪，这人爱干一件什么事情呢？爱找一些犄角旮旯的词，然后把它编成一本书，最后发现大家对这个书上的词都不认识，他心里就很快乐啊。大家注意啊，他那个 GRE 那个红宝书啊，对于对付像国外这种考试 GRE 它是绝对有效的。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国外 GRE 这种考研啊，他对词汇的基本考察方向是考一个人词汇的广度。他为什么要考一个人词汇的广度啊？你想想，考完 GRE 你去美国干嘛？读一个研究生专业教育啊，那可不是个本科普及教育。既然是对一个专业进行研究性的教育，他当然要求一个人要知道大量的专业性的词汇，而不是那种日常性的词汇。其实大家注意 GRE 要求一个人有2万的词汇量，这是一个很大的词汇量，很多老美没有这个词汇量啊。这就是很多中国留，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专业性的词，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背完这2万个词，考完 GRE 最后到了美国，最后他发现直到他死这里头有很多词他都没再见过。为什么啊？就因为这里有大量专业性的词啊。他这个考察方向和我们国内的考研是完全不一致的啊。我上来就讲了，我说完形文章中不会出现很偏很难的词，他也不会考很偏很难的词，这个话绝对不是白说的。为什么呢？你看整个考研大纲对词汇他要求多少，按照整个大纲他要求5500个词，有200个词还是今年新加的国名地名，实际上他的词汇量也就在5300个左右，这在英文中是一个很小的词汇量。为什么？因为这5300个词是最基础的词，说白了这里还包括 IMGZR 这种词在里头啊。大家知道英文的单词是一个倒金字塔形啊，英文有60多万个单词，但是大部分的单词都在这儿，都说白了都是那种专业性的词，谁都不认识的词，真正常用的词它反而在塔尖这儿，量并不大。所以有一个说法说，一个英国农民啊，他只要会800个单词，他这辈子就能对付过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800个词都在这儿，咱那5300也在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么小的一个词汇量里头，大家注意，还不是说随便拿出一个词就能考完形，它必须具有辨析和使用才行啊。这里真正的用来考完形的也就1500到1600个词，这1500到1600个词我们管它叫核心词，等于这5000多个词是一个总的词谱，在这里头呢1500到1600又是一个核心性的词汇。那么这1500到1600个考完形的核心词汇，我给你打一个赌，只要你过了4级，我如果把这1500到1600个词给你写出来，保证你基本都认识，你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来。那这就是一个引起咱们深思的问题啊，为什么都认识的词你做题做不对啊？那你得想一想，完形是仅仅考察你认不认识这个词了。所以到这儿大家要明白，完形不考偏词难词，你不用去准备，它根本就不考，它就考你认识的词，但是它是考这个词汇的深度，就是你对这个词到底深度掌握到什么程度，这是完形对词汇的基本考察方向。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同学背出来的词啊，它往往恰恰对付不了深度。它为什么对付不了深度啊？这说来就话长了，就跟咱们同学这在历史上这个错误的背词汇的方法有关了。我知道很多同学的词汇是怎么来的，都是这么背出来的，都是拿这种4-6级的单词书孤立的背出来的，它是孤立的背出来的词，那种4-6级的单词书都这样，这边写一中文，这边写一中文释义，最后咱们同学练到什么程度啊？他只要把这个中文释义一捂上，一看这英文词，基本能想出这边是什么，这个词就算背下来了。有相当一批的同学的相当的词汇量都是这么背下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同学靠着这种方法记住了大量的单词啊，这个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任我行之类的东西，可以走走江湖了。但是拿着这样背出来的单词考完形，彻底是遇上东方不败了。我给你讲一下，按照这种方式背出来的单词做完形的时候，它会有几个致命的弱点。哪几个弱点呢？我们管它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他，只知大概不知具体，只知认词不知辨词，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只知词义不知使用。咱们一个一个解释一下，咱们先看什么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他。这是对词的词义而言，大家知道英文中大部分的词都是多义词，但是按照你那个背词方法，咱们很多同学往往他能记住这个词最常用的意义，但是这个词的其他意义他就未必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完形在考词汇的时候，他经常是考这个词的其他意义，因为这个词的第一意义有可能一般都在四级考过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而且你看今年这个词汇最大的问题，他不给你释义了，那就说明他考的词义的范围有可能是很广的。所以从这个道理理解，对词义的把握一定要全面啊。不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见过这个词吧， 这个词叫 GYG，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词是同性恋的意思啊。